岳武仙宗之六，有岳几变，感天降神。早期的岳因为效法天地神灵的智慧，能够通神，所以主要也用作祭祀与沟通天地神灵的工具。比如六代岳武都是用来祭祀的，不同的时间与场合使用不同的乐舞祭祀不同的对象。周礼记载说，在祭祀时演奏六代乐舞，演奏一遍就感召来了鸟类和川泽之神，演奏两遍就感召来了短毛的兽类和山灵之神，演奏三遍就感召来了鱼类和丘陵之神，演奏四遍就感召来了长有细毛的动物和水边之神，演奏五遍就感召来了有甲壳的动物和土神，演奏六遍就感召来了灵凤龟龙和天神。又记载，以家中绿为公音，使用擂鼓擂桃，使用独生的竹子制成的管乐器，使用云和山上的梁木制成的琴瑟，跳起云门之舞，冬至那一天在都城南郊的环丘一曲演奏起来，在演奏到六遍时，天神就会纷纷降临，这时就可以向天神行实祭礼了。同样在演奏咸池祭地时，演奏到第八遍时会招来地神现身。据此记载，在周朝早期祭祀时，演奏乐舞确实能够感召神灵降世，亲身接受祭祀，这也是早期乐舞能够通神的力量所致。乐舞因为可以通神降神，在当时便大量用于祭祀，于是便发展出了巫舞。上古时期的巫可不是现代人心中的那些巫婆神汉的概念，现代人所认为的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装神弄鬼的，从事邪门歪道职业的人。上古时期的巫可不是这样，他们社会地位非常高，受人敬仰，很多同时又是部落的首领。上古的巫大多都具有神通，具有超凡的能力与智慧，能够通神，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，在部落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。国语中记载，远古时只有精神专注、聪明智慧、光明圣洁、纯洁高尚的人，神明才会降在他身上，使他成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。这样的人男的称为西，女的叫做巫。上古人类与天地神灵沟通的仪式基本是通过巫进行的，而巫往往是通过乐舞这个载体来达到与天地神灵沟通与降神目的的。从商朝留下的甲骨文中，关于巫舞的记载很频繁，尤其在祭祀和求雨时，巫舞几乎是不可少的，如庚寅卜、辛卯代午、雨壬辰代午、雨庚寅卜、癸巳代午、雨庚寅卜、甲午代午、雨。这里所记载的代午又称为盘代，是上古求雨时跳的一种巫舞。古时候凡大旱必定会举行雨祭来求雨，鱼是古时候求雨的一种祭祀，代舞是鱼祭时所跳的巫舞，一般舞蹈者是由巫担当的，有时帝王会亲自担当舞者的角色，如王炸盘带、戊子真、王旗鱼舞、吉等是商王亲自跳代舞和鱼舞的记录。关于商王求雨，最早源于商朝开国帝王商汤，在历史上有著名的汤岛桑林的典故。综合《淮南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诗子》等众多古籍都记载，商汤推翻了夏桀，继位之初，天下连续五年大旱，颗粒无收。汤命史官在郊外燃烧柴薪，以牛羊猪作为牺牲，祭祀上帝，祈求降雨。汤在祈祷时引咎自责，列举了六条自己可能犯的错误，哀求上帝赐福降雨，但毫无效果。大旱延续到第七年时，民不聊生，汤又在桑林这个地方设坛， 祭天求雨。石棺占卜后说，要用活人做牺牲祭祀，上帝才肯降雨。汤说，其雨本来就是为民，岂可因此而害民，便决定用自己充当牺牲。他剪去头发、指甲，沐浴洁身，再向上天祷告说，我一人有罪，不能惩罚万民，如果万民有罪，都降在我一人身上，不要因为我一人的无能而伤害了百姓的性命。祷告完毕，便坐到柴堆上，正当屋柱要点燃柴薪时，大雨骤然而降，连绵几千里地，百姓一片欢腾，作歌作舞，颂扬汤的大德。这便是桑林之乐的由来。桑林之乐到了周朝时仍然十分流行。庄子在描述庖丁卸牛时曾说，庖丁的刀法、动作、节奏等完全合乎桑林乐舞，将桑林之乐用在了卸牛上，真是将乐舞用活用神了。不光是庖丁如此，那个时代好像人人都这样。礼记玉藻中说，古时候君子必须要佩戴玉佩，右边玉佩碰撞发出的声音应该是止音与绝音，左边发出的是公音与语音，这样左右两边的玉佩在行走时就能发出音乐之声了。快走时要符合采祭之乐，慢行时要符合四下之乐，反身时所走的路线要符合归成圆形，转弯时所走的路线要符合矩成直角形，前进时要将身体略俯，像作揖一样，退后时要微微扬起身子，这样玉佩就会随着人体姿态的变化而发出和谐的乐声了。君子乘车的时候能听到车上的銮铃、和铃的声音，步行的时候应听到身上玉佩奏鸣的声音，因此一切邪念就不会进入君子的心中了。周礼大司乐记载，天子慢走时要合乎四下的节奏，快走时要合乎采祭的节奏，乘车出行时也是这样，向后转、左右拐弯、驾拜行礼等都要合乎钟鼓的节拍。看到这些记载会让现代人费解，这是一个对乐如何痴迷的社会啊，但这就是我们高贵而又典雅的先祖们的真实生活写照啊。周朝的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就要学习六小舞，15岁要学相舞，20岁要学习六代舞，这些舞不学会都无法踏入社会。那个时期，上至天子，下到平民百姓，时时都沉浸在乐中，处处都离不了乐，整个社会和国家都形成了一个由乐所构成的奇妙氛围，一个乐的世界。